在你们中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这个月呢，是我们很特别的一个月。为什么呢？我发现这个月我们要过两次年，有什么阳历新年，完了以后呢，很快我们就要过我们的农历新年。所以呢，我就发觉这一个月里面，不管过去的那一年，还有要将来的那一个年，所以我们见了面怎么样，都可以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管它是过去的新年呢，还是未来的新年。好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真的是很不错的，很机会来思考新的一年。那新的一年，我们都有一些新的愿望，我们希望什么呢？很多人说，在新的一年，我希望平平安安，快快乐乐。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！你看，现在有一句话叫做“美好的愿望”，什么？后边是什么？这个残酷的现实。愿望是美好的，但是现实呢，就不一定了。我们都希望新的一年里有怎么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，没有错，都好。但是真的在新的一年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总要发生一些事。这个有一句话，那个怎么说来着，人生什么不如意的事怎么样，我还八九啊。哇，那新的一年不如意的事，咱就不要说了啊。好，基督徒们，在新的一年里也有一些愿望，那就咱们基督徒咱就属灵一点，不要一见面就什么恭喜发财，不要讲那些。那我们也希望讲点什么，一些美好的祝愿，希望新的一年里神与我们同在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些祝愿，没有问题。但是神怎样与我们同在？所以我思想这一段这个节日的时候，我就想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，诗篇第23篇。好，有圣经我们就翻开来。好，诗篇23篇对很多基督徒来说都非常的熟悉，那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？好，读得整齐一点，很多人都会背，那我们就慢一点读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那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诗篇23篇是很多基督徒非常熟悉的诗篇。这首诗篇不长，带给人有安慰，有力量，帮助很多基督徒的信心。以前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这个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神学院的课堂里边讲课，这个那个时候我就坐在下边听。这个教授呢，他正讲的是诗篇。那讲诗篇的时候一定要讲哪一个诗篇？诗篇23篇，因为大家太熟了，所以呢就讲这个诗篇。他呢，当然了，这个该分析经文的时候要分析经文，有原文分析，有语法分析，分析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 光分析这个没有这个味道。最重要的味道就是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有一种心灵的那种的感动啊，他越讲越高兴啊，他就讲了，那这我们就听着到底怎么心灵感动呢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很多人呢老中老外都是一样的，背这个23篇是都会记的啊，都会背得下来的。如果你还没背下来，哎，今天晚上回家去背一背啊，真的，这个有的时候突然会有用的。啊，他也说，他说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会背，啊，他现在年纪已经不轻了。但是有一天，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，啊，就像最近一样下雨，结果也不知道怎么一转弯，那车哈就咕一翻，翻到路边的沟里了。结果头冲下，那个整个翻过来了，他被卡住了，什么也都不能动。你知道翻车了以后最重要的第一件事要干什么？要 turn off the engine， 好，因为会爆炸的。他呢也手也够不着，哎呀，他就在那儿急了，哇，那机器还在那儿转呢，哇，他说这麻烦大了，那可能会爆炸的。完了，最后他当时他说，他第一时间在心里默念的是什么？诗篇23篇。他说当时我什么都想不到，他就念背诵那个诗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完了，我们听完了以后呢，哎，到下课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学生们有的时候都挺坏的哈，跑去问他，当时你背的是，希伯来文呢，还是英文的？他就冲我们笑一笑哈，那我们就这个，不管怎样，诗篇23篇，给很多信徒，尤其是在困难之中，很多帮助。但是诗篇23篇其实不只是讲到困难，诗篇23篇是一首信心的诗歌，它讲到的是神与我们同行。就像我们新年的祝愿一样，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神与我们同行，平平安安的，快快乐乐的一年，那是美好的愿望。我们知道我们总是要遇到很多事，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若神与我们同行，即使我们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，怎么样，我们的心里没有害怕，我们有信心，知道前边有一个带领者，神与我们同行。所以这首的诗歌主要的是讲的是一个信心，就是我们的信徒知道神与我们同行。古今中外，不管哪一国哪一民，人们都喜欢诗歌。诗歌的特点是什么？诗歌特点就是很短、精简、有押韵，特别容易记，容易上口，还怎么样？含义深刻。诗篇，整个诗歌诗篇里边所有的诗歌，大部分都关于神的，并且是关于神跟他子民关系的诗歌。诗篇23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描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。作者把自己比作羊，把神比作牧者。第三节到第四节描写神跟人世人之间的关系，尤其第四节再次把自己比作羊，这个牧者怎么样带领他。当然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好像被领到了神的家。 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，这里描写神跟人之间的关系。上来第一句话，诗人在这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如果你对 诗篇挺熟悉的话，你会发现其实诗篇里很多的时候，这个诗人把神形容成很多种不同的这个这种的概念。有的时候呢，诗人形容神是他的山寨，那种保护；有的人形容成盾牌，你是我的盾牌；有的时候形容成你是我的磐石，永不摇动；有的时候直截了当的说你是我的救主。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些的形容呢，把那个跟神的关系有点硬得很。好，但是在这一篇诗篇里边，诗人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牧者。讲到牧者哈，这个我们有一点点的要需要重新考虑。请问在座的谁养家里养过羊？我别讲养过你当过牧者了哈，我这个我就不敢问了。谁家养过羊？哇，都是城里人呐。哦，养过啊，几只啊？一大群。哇，那你真的是牧者。那我得这在座的有了，咱这得问一下了。你养羊的时候怎么养？放羊的时候，把它一丢，完了你就坐在那石头上，就看着它，那就行了。那晚上的时候呢？晚上呢？要赶回家就完了。这个养的，这个养羊的还挺容易的。反正我也没养过羊，哈，反正我只知道什么样的，就是那个五号公路旁边的那个牧场，看过那个牧场吧？五号公路旁边的，完了拿那个铁丝网一围，我就看着美国的哈，拿铁丝网一围，完了那个羊啊牛啊往里一放，怎么样？自己吃就行了。啊，我曾经又碰见一个朋友，他去养过羊。我说你在哪儿养？他说我在澳大利亚养过羊。哇，澳大利亚是出羊毛的地方啊，出羊很多啊，好，羊都上几千万头啊，好，那羊多的不得了。我说你怎么养羊啊？哦，我去牧羊的时候很简单，老板就给我了一架吉普车。我说哇，现在都不是骑马养羊了哈。那个是开吉普车。他说是啊。我说为什么要开吉普车？因为太大了，大到那种哈，你要走路的话哈，你一天走过去你就刚走回来就差不多也就没了，你就根本没时间看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开个吉普车，反正那地方平得很，你怎么开都行。他说当时我还没有 driver license， 他说不用担心，在这儿绝没警察管你，你就随便开吧，反正别掉到沟里就行了。嘿，那叫牧者。后来我们去这个圣地，我就想到底当时的牧者是怎样的。中东那个地方不像我们这里拿铁丝网一围这就牧羊了，当地水草没那么丰富，水草很少。牧者晚上的时候白天带着羊出去，晚上的时候来不及回家，因为可能走得很远。他这一出去经常都是一两个月转一圈再回来，所以晚上怎么办呢？晚上就要露宿旷野。哦，讲起这个来了，就想起来了，上个月过圣诞节我们在 Youth 哈，那个时候呢，我跟我的师母在那边呢，就跟他 Youth 正好讲到什么呢，就是天使报佳音给谁讲？给牧羊人。好，我就跟那些小朋友也讲同样的意思。我说你知道这个那天晚上为什么天使跟牧羊人讲话啊？当然了，底下的人就都想了啊，当时因为只有他们还醒着。对，这句话是对的哈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嘛，只有他们醒着。我说为什么他们醒着？你看， 其实当时的环境，尤其在冬天的时候，晚上非常的冷，好，差不多接近零度，所以非常冷。牧羊人不是说他后来我们就说，如果那个到晚上很冷的时候，你应该坐在哪儿？那个小朋友就开始说了啊，这个跑到石头的洞里，山洞里，啊，山洞里呢？那我说那羊应该放哪儿？你睡哪儿？他说哦，我就睡在最里边，把羊搁在门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挡风。再冷的话怎么办呢？很简单呢，就靠在羊身上就行了，把羊都在周围。完了，那羊身上不是有暖暖乎乎的吗？他就在那儿睡觉了。我说等等你醒过来，早晨醒过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半的羊都没了。那不是跑了，是比野兽吃了。所以当时的牧者，一般的情况下找不到山洞的时候，他们经常在野外，就在山边上有一个山坳的地方，旁边呢弄一些矮墙石头，因为那个地方对石头多得很，啊，用石头啊，就是搭一个矮墙，完了这边呢弄一个缺口，把羊赶进去。好，羊赶进去了，那人牧羊人住坐在哪里？坐里边啊。那坐在里边的时候，那个野兽就吃光了。牧羊人就坐在这个缺口的地方，手里要拿一个大棒子，碰见野兽的时候要打。可能困的时候就把手撑着脑袋，在那里打一个盹。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牧羊人，因为一个牧羊人很危险，有时候两三个人，他们要 take turn 轮流，可能休息一下，实在太冷睡不着，可能就在那儿聊天。牧者是要保护你的群羊，所以诗人一上来就说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牧者。这么讲的时候，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了，那个牧者绝不是跑到羊中间睡觉的那一位，那个牧者是把羊放在里面，他坐在外面，尤其在半夜的时候保护他的群羊。那是我们的牧者。所以诗人这样去讲的时候，他心底里对那位神有一个深刻的认识，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牧者。那个牧者不是会弃我们不顾的，而是保护，时刻保护着我们，关系非常的密切。第二句，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那个青草地溪水边，不像我们这个加州哈，遍地都是草哈，现在山上都是绿的啊，虽然夏天都是黄的，但是还是草很多，不是遍地都是草。在那个地方，那个草有的地方有，有的地方没有，这个地方吃没了，就得要带着羊要找另外一个有草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。中文翻得很好，他在这里用了一个使我，那是神的主动者，神在这里使这一群羊要走，那个就是一个主动的带领，带领他们到下一个地方。所以诗人才这里说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对这个牧者有一个信心，知道神的带领之下，我不会有缺乏。现在的人比较麻烦，现在的人都不需要牧者，也不需要带领者。年轻人最受不了的 就是父母的什么唠叨。现在的尤其这个美国长大的人都个人主义至上，哈，你不要管，这是我的事，哈，哎，现在的人都不需要牧者，现在的人需要的是我自己喜欢什么，不需要人的带领。但是信靠神的人就不应该这样，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，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，愿神引领他的人生。有一天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他的儿女中间，他对那些听到的人说：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。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今天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当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位救赎主都认识吗？或者是说都认识的那么深刻吗？诗人在这里说他认识这位人，带领他的神，知道他怎样带领他人生的脚步。第三节到第四节，那种的带领是迷茫之中的带领。他在这里说，我虽然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苏醒是一种呼唤，牧者呼唤羊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要该走了。神也呼唤他的儿女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该走下一步的人生道路了。神一直呼唤人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寻找人，你在哪里？神呼唤，呼唤人归向他。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呼唤我们。神也是一个引领者。这里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不怕遭害。死荫的幽谷表明生命之中的危险。最后他说，你与我同在。圣经里面不断重复着一个题目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信靠神的人只知道一件事，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可以了，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。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杖和竿是牧人的武器，也是牧人的管教。人生有很多无奈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，但是不容易哎。咱不要说多长，咱就说新的一年啊，我们在座都有点年纪，我们都过了很多年，我们都知道每一年都会有点事发生。你要说过去的一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哇，真的是不错。有的时候真的是，但是有的时候是一种的无奈。咱不要说死因都有苦了，孩子的事发生，好，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发生一些事，有的时候很多事不如意，很多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是信靠神的人， 在这种迷茫之中，我们知道谁来引领我们。神呼唤我们，神引领我们，神使我们走出危险，走上天国之路。耶稣论天使论到降生的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对那些人说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耶稣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，在讲到救主来的目的的时候也说，他要来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我们的神是在人生的路上是一个引领者。这个我有一次跟一些年轻人啊分享一些人生的经历。好，那这个年轻人呢，现在的年轻人有一个很麻烦的事。好，现在的年轻人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多的一个全美国有一个统计。统计什么呢？统计就是说，现代的年轻人只要是去到了 college， 去到了大学读书，完了以后再回到教会，我说的是教会里边的年轻人哈，去到大学，包括的是美国白人，包括啊，我可能包括我们中国人。你知道，去完了四年以后再回到教会的20%多少？只剩下20%。也就是说，100个年轻人毕业了，去到大学，完了他们毕业了以后回来还继续去教会的，也就剩20个人。这是全美的统计。那我们华人也好不了多少。很多的时候，包括可能我们现在自己的家人都有这个问题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问题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一些牧者，还有一些做 youth 的一些这个什么，工作的这些人，我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到底什么问题出了？当然，每个人我们有不同的观察。我自己有一个感受，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年轻人生活都太好了。后来我有一次跟一些 youth 的人，年轻人在一起谈论的时候，我也讲到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对呀，我就发现，好，这些年轻人讲的哈，你们那些这些父母们，就在座的这些你们哈，很多都是第一代的信徒，是吧？”啊，第一代的信徒，那也就是说，你父母不是基督徒，你是信主的。他说：“那我们就算第二代的信徒。”啊，我说对。但是他说，他们发现第一代的信徒信仰都特别坚定，但是第二代的信徒信仰就差了很多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们说，因为第一代的信徒，他们心里经过挣扎，他们从不信，或者以前是其他宗教的，成为基督徒，经过那种的挣扎，当他们经过了挣扎以后，他们信的时候，他们非常的坚定。还有，你们这一代人，大部分都是留学生。或者是第一次出国，或者是什么呀，生活面对很多困难，面对困难的时候用信心来跟随神的时候，知道那种神的带领，当你经历过那个神的时候，信心非常坚定。但是今天第二代的信徒生活都好了，从来没有经历过艰难，那个 这个也没有什么心理的 struggle， 就是那种的挣扎。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反正就是被父母给关到教会了，来我也没办法有第二种思考，连第二种思考都没有，没有机会。完了以后呢，父母，我们华人父母，咱不要说别人了，咱们就说华人吧，华人父母特爱我们的孩子。最近我就看到有一个朋友，他家的孩子，两个大男孩子，从大学回来，暑假一没有拿什么 course， 又没做什么事，天天在家里待着三个月。我就说你找点工作去，他说我们不缺钱，那不缺钱，找点活干也好啊。我告诉你，有一次我去餐馆，我看他门口那儿有招工，说招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愿不愿意招工？他说我们愿意招工。我说干什么？洗碗呢？我说我把我家仨孩子给你领过来洗碗好不好？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以前洗过碗，所以我洗那个碗呢是又快又干净。完了以后经常让他们洗碗，第一洗碗的时候呢撅着嘴不高兴，为什么要 take turn 啊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怎么又是我。第二洗洗碗了半天，慢的要命啊，虽然还可以了，完了最后慢的要死。我说像你这样老板早都骂得半死了。我说我就想给他们去洗碗，但是人家就问你几岁了你的孩子，我说十几岁。不行不行，年纪太小不要啊。他说那我的年纪大点你要不要？他说年纪大了即使你来了我也不让他洗碗，我让前边啊帮我啊收钱呢、啊、帮我端盘子。哎，这找工作还挺不容易的，是吧？那么还不要。今天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就在这里，生活没有艰难，没有艰难就不需要神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神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都经历过神，经历过神的那种的带领。当你越经历他，你的信心越坚定。就像诗人在这里说的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下一次再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，我知道曾经神带领过我，所以我不会害怕的。这一次神还会与我同在，再次带领我走过。但是今天我们的孩子麻烦了，我们的孩子从来没经历过死荫的幽谷，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人生的患难。所以我在想，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要制造一些患难让他们去经历。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花钱去买患难让他们经历。今天这是我们下一代的问题，当他们不需要神的时候，慢慢就远离神。因为我们经历过神，所以我们坚定地跟随神。诗人在这里不是作诗啊，诗人在这里是用他的生命的经历写出这个诗篇。所以当你读的时候，你当你有同样的经历的时候，你的心就被感动了。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诗人好像走过人生的经历，到了神的家。不只是到了神的家，还要与神一同坐席。在古代，朋友进来的时候与主人一同坐席，仆人奴隶没有资格与主人一同坐席。 但是诗人在这里说，当我到了神的家，神与我一同坐席，享受晚餐。那一种的是表明一种亲密的关系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也跟他的门徒表达那种亲密的关系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今天主耶稣好像离开了我们，但是耶稣特别应许，有一天我们到神的家中，与他还要一同坐席，享受亲密的关系。但是第五节这里说，我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以前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我说哇，是不是就是啊，像《三国演义》两军打仗之前，好，还没开仗之前，完了上帝就给我们准备一个宴席，完了就先吃一顿，吃完了以后让他馋馋他们，完了以后再打仗。这是我以前乱想的哈。那后来呢，我在学习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哎，这个应该不是这个意思，应该是哈，当时的那种呢哈，是什么呢？是打仗得胜回来的时候，神或者是这个亲人摆设宴席，款待那些得胜回来的勇士们。人生也是一种的战斗，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很多 fight， 当我们得胜回到神的家的时候，那是得胜的宴席。远行回来，神招待我们，并且他说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父辈满意。油膏头，那是在中东地区一种至高无上的招待的礼节。好，油膏头不是说一进来立刻就膏头，是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呢沙土很大，好，回到家的时候呢，这个浑身都是啊，又出汗呐、啊，汗上面都还沾着那些尘土，好，黏黏糊糊的，非常不舒服。好，进屋了，先要怎么样？先要坐席之前，先要沐浴，啊，洗个澡。洗完澡呢，因为地方非常干燥，啊，那现在我们洗完头啊，是要抹点什么 conditioner， 啊，那是让头发舒服一点。以前没有 conditioner， 以前抹什么？哎，橄榄油，抹橄榄油，再抹在身上，哇，身上就不那么干燥，舒舒服服的。等舒舒服服的以后，再坐席，享受这个哈美味。哎，这是当时的礼节。有一次，耶稣去到一个家坐席，那家的人呢，虽然是招待耶稣，只是看中他是一个老师，并没有觉得他是救赎主，好，并没有特别尊敬他。所以耶稣后来就指责他说：“哎，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啊！”但是有一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那个女人认识耶稣，用香膏抹耶稣的脚，那就是说，哎，尊重他，尊敬他，知道这个人的身份的尊贵。但是诗人在这里说，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家，神不只是给我们招待有美宴，还特别让我们享受生活，因为我们到了神的家。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第六节是诗人的励志。他了解神，他明白神，他认识神，他自己定了一个志向，就是说，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神带领他一生的脚步。诗人在最后有一个回应，用信心回应，说：“我永远不会离开神。” 就像我刚才讲的，第一代的信徒因为经历过很多，到年老的时候还在坚定地跟随神。下一代的信徒没有什么经历，很多的时候心中摇摆，被世上很多的东西吸引，慢慢离开神。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经历的信仰，只有你的信心经历过神，你的信心才会坚固，你才会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很多信徒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会给我们苦难，让我们有疾病，让我们遇见患难，有的时候还要撞车，有的时候莫名其妙遇到一些事。其实神让我们遇见这事有他的用意，就是让我们在这些患难之中经历他的同在。当你经历过这些同在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坚固了。在座的有些家人，有些自己也经历过病患，我的家人也经历过病患，我的师母也生过病，我想你们在座的也都知道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师母生病的时候，那时候孩子还小，每天晚上我们就把他们叫过来一起读经，在我们的那张大床上一起读经，一起祷告。后来习惯了，直到今天。信心需要经历的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，在这里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了。人生的路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，但是你的路走到哪里呢？属神的人知道我们去哪里，我们去天上永恒的家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永远不会改变。那你还会继续问，耶和华真的是我们的牧者吗？如果他是你的牧者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你的生命和一切交在他的手里，不管是前途是怎样的，你都会用信心来信靠他，跟他往前走。有一个人在新年过年的时候放长周末长假期，完了以后呢，就看到这旁边的邻居呢，一大早晨起来就开始往车上装东西，一看那个意思就是怎么样，要准备远行，要出门了。那主人呢，大人呢，就开始在那儿忙忙碌碌的搬东西，小孩呢，在那个前边呢就跳来跳去。这个人呢，就问他这个旁边的这个邻居的孩子，他说：“嘿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”那小朋友说：“不知道。”小朋友真的不知道。那他就这个又问他，你们会住在哪里啊？ 不知道。哎，那这个人呢，就换了一种方式问，那你们跟谁去啊？哦，这个他知道，他说跟我父母去。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。新的一年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真的有时候说不知道。新的一年我们是不是还住在加州啊？不行的话要搬家，找工作要搬到别的地方。住在哪儿？不知道。但是新的一年你会跟谁同行？我想基督徒应该肯定的回答，我知道，因为神与我们同行。神没有告诉我们明天会去哪里，但是神给我们了一个答案，就是他自己与我们同行。真愿意在新的一年里神与我们同行，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，在新的一年里神必带领我们用信心跟随他，我们就坚定不移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们知道人生的路很多不能预测，但是神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信心走属天的道路。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家庭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心智，在新的一年里立定心智，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谢谢主这样的恩待，也帮助我们把新的一年交在你的手中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